非常感谢神，让我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和新生命教会的弟兄姐妹一同来敬拜神。听到刚才诗班所唱的诗歌，我真的是非常有感动。在现在的教会里边，真的是很少有能够来唱这种传统的圣诗，真的是感谢你们，感谢你们诗班的服侍。我们在主里边真的是一家人，无论是在哪个教会里边，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可以来一同敬拜，一同来赞美。今天郭牧师不在这，其实郭牧师和师母是我自己非常敬佩的一对神的仆人。我看到他们服侍的热情，侍奉的忠心，真的是为他们感谢神。我也跟贵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有机会同工，也知道你们真的是很爱主，也愿意来服侍神。我们在主里边可以一同来服侍神，真的是好的无比。我想在这个机会，我想和大家一起，我们再次来低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主，我们这么感谢你，我们知道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主，你要每天带领我们，直到你来到我们的生命里边，完全的占据我们生命的全部。因为我们的生命里边，我们的心里边有一个空缺，需要由你来填补。主，就愿你来吸引我们，好叫我们能够放下自己，我们全心来跟随你。求你来吸引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完全的俯伏在你的面前，让你来使用我们。谢谢主，愿你今天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再次来激励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快跑跟随你。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在这里看到，真的是感受到这个圣诞节的气氛。还有两个星期就是圣诞节了，我也不知道各位怎样在准备你的庆祝圣诞节。我想我们的圣诞节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不光是只有这个精美的礼物，或者是这个可口的圣诞大餐，可能你们教会可能还有这个圣诞的庆祝活动。我相信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在预备圣诞节，在为教会非常的忙碌。不过非常感谢神，他总是带领我们能够回到教会里边，我们可以安静在他面前，能够来思想，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圣诞节我们在庆祝圣诞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不会忽略了谁就是圣诞节的主角，谁是圣诞节的中心？我们很多时候在忙碌的时候，在我们生活之中的时候，我们忘记了谁才是我们人生的中心，我们人生的目标究竟在哪里。所以今天有一个机会，我们再到神的面前来，当我们来思想，来纪念圣诞节，纪念主耶稣基督降生这个历史事件的时候，我们来思想一下那一个降生在马槽里的婴孩，他竟然是永生上帝的儿子。那出生在那样一个地方的耶稣，他竟然是基督，他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我相信这样一个主题，如果你看四本福音书的话，最突出这个主题的就是约翰福音。而且在约翰福音的他的要节，就是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的30-31节，将整本书的他的写作目的表达得非常清楚。在约翰福音的20章30-31节，经文这样写道：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约翰福音为什么要记载这么多有关耶稣基督的事迹，他的目的就是叫人能够信耶稣就是基督，而且他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不但如此，我们信了他以后，神要呼召我们来跟随他，所有跟随他的人 就得到那样一个永恒的生命。如果你仔细来研读约翰福音的话，你会发现整本约翰福音它的写作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在约翰福音里，它记载的是神的启示，那么期待读的人能够产生一个回应，这个回应就是相信耶稣就是基督，而且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来产生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我们能够跟随他，来跟随基督。如果你熟悉约翰福音的话，你会发现约翰福音整个内容可以总结三个非常突出的重点，就是七篇讲论、七个宣告和七个神迹。由于时间的原因，我就不会仔细来和大家来介绍这些内容。不过有一点我想特别和大家来强调，就是在约翰福音的原文当中，在这个原文里边没有使用神迹这个字，没有用神迹来描绘来描述耶稣基督所行过的一些超自然的事迹。那么他用了一个什么字呢？也就是说我们中文和合本圣经里面翻译为神迹这个字，在原文里边他用了一个字，如果直译的话应该叫做记号，叫做记号。不过我想我在这里讲这个的目的不是说我们中文翻译的不好，其实我们中文和合本翻译的非常好，不过我相信当时在翻译的这个学者他们在体谅我们是否能够明白。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有人对你说耶稣行了一个记号，你能不能听明白？你一定会问，行一个记号，你讲了哪个地方的方言啊？我们听不明白。所以翻译的人为了体谅我们，所以用了神迹代替记号。那么我讲这些事情呢，我就是来提醒大家来思考一下，为什么在原文里使用记号而不是用神迹，是值得我们来思想的问题。其实如果你回到约翰福音整个的这本书的要节，就是他约翰福音20章30到31节，你去看这个要节的时候，他其实非常清楚回应这个问题。在这个要节里面告诉我们，记这些事情是为了让我们知道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神迹，记载这些神迹是作为一个记号，指向耶稣是基督，这是非常关键的。神迹这是表面，神迹的背后那个主才是我们要真正找到的。同样今天当我们来研读约翰福音这一段经文，讲到了五饼二鱼和耶稣平静风浪这两个神迹的时候，我也想提醒大家，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些神迹的表面去追求有行神迹奇事的能力，而是要思想有这个能力的基督，赐给我们能力的基督，以至于我们可以天天仰望蛮有能力的主。我们在信耶稣以后，我们确实得到永恒的生命，信耶稣我们就要跟随他，就要见证他，就要荣耀他。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从主那里领受了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都有一个使命去传讲福音，我们都有使命去为主做见证。其实要完成这样一个使命，我相信我们很必然的就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包括来自世界的诱惑，来自我们自己老我的软弱，还有来自撒旦的攻击，这是必然会经历的。而且我相信我们信主多年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你们一定有这样的经历，每当你立志要去为主传讲福音，你立志要来侍奉主，你立志要来好好追求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就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挑战，甚至有些时候你的生命会经历到一些危机。不要说你主动出击去为主传讲福音，不要说你说我神感动我，我到一个偏远的地方去宣教，这样一定会遇到挑战。其实 我们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之中要活出一个基督徒生命的见证，本身就是一个挑战。所以我们每天的生活里边，我们需要来仰望蛮有能力的主，我们真的需要来仰望蛮有能力的主。特别如果你有机会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真的需要来仰望他。我们南波教会每年都会举办启发课程，我非常喜欢参与这样一个事工。那么我发现呢，这个启发课程是一个我们能够来见证福音大能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当然开办启发课程是非常有挑战的。那么今天的启发课程就来了一位老先生，这位老先生已经退休了，退休了，年纪也很大，行动也不是那么方便。他曾经是学理工科的，学理工科的。那么在启发课程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坐下来去问问他的情况，就去了解一下。然后这位老先生他就告诉我，他说呢，他说我是非常崇尚理性的，而且呢一直受的是无神论的教育，除非有充足的理由加上充分的证据，否则要他信耶稣是不可能的。那么当然我解读他的话外之音就是说，哎，相传道你不要在我这里费时间了，你要我信耶稣门都没有，这是他的话外之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福音对象，就是你怎样跟他讲，他就好像这个刀枪不入。这位老先生呢，他不光是在这个心里边抗拒福音，而且呢他还有一个很大的挑战，他的听力非常差。虽然配备了目前市面上最好的助听器，他还是听不清楚。因为听力有障碍，这位老先生呢他就很害怕跟人家和别人讲话。我想如果你听力不好，你可能有体会，因为他害怕听不清楚别人讲话，他不知道怎样回答，这样很失礼，对不对？老先生很讲礼貌，因为听力有障碍，他没有办法参与讨论。大家知道启发课程中讨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因为借着大家的这样的讨论分享互相启发。但是对这位老先生来讲，再好的分享对他来讲都是噪声，因为他听不见，因为他听力不好。如果他要听你讲话，他要把他有一个助听器的接收器放到你的身边，他才能听到。所以这是他的障碍。正是因为听力有障碍，其实你会发现他和其他人之间的，他和周围的世界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隔阂，他没办法融进一个周围的世界。弟兄姐妹们，这样的老先生从你的角度来看，你是不是觉得他非常需要福音，是不是非常需要爱？ 但是你会发现，因为听力的障碍，你要他信耶稣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容易的。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之中，在你的生活之中，你有没有经历到这样近乎绝望的事情，或者在你的侍奉之中，有没有时候你好像仿佛走到了一个尽头，你不知道怎样继续下去，或者在你的信仰上边，你有没有这样的挣扎？很多时候你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今天就在这个时候，你是不是正在经历到这样绝望的事情？不管怎样，我们都需要主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我们需要来仰望这一位蛮有能力的主。今天我们来研读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的1-21节，这段经文讲了两个主耶稣基督施行的神迹，教导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经的原则：主能够解决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难题，我们只要凭着信心把困难交给主，他必成就。主能够解决我们生命中的一切难题，我们只要凭着信心把困难交给主，他必成就。 我相信这样一个原则大家都知道，我们甚至在劝别人的时候常常这样跟他们讲。不过一旦我们自己遇到难处，我们就忘记了，我们就不知道怎样去依靠神，我们就不知道怎样把难处真正的交托。所以我们很有必要，我们再到圣经里边来学一学，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从这样两个的神迹，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怎样来跟随主的带领。你会发现你在缺乏的时候他就会供应你，当你顺服主命令的时候，在危难之中他也必施行拯救。这就是圣经让我们可以看到的。约翰福音第六章的一到二十一节，如果你去分的话，按照事件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到十五节讲的是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那么后面一个部分就是十六到二十一节讲到了耶稣基督为门徒来平静风浪。我们先来看今天信息经文的第一个部分，就是一到十五节。这段经文所记载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五饼二鱼。如果你去将四本福音书拿到一起来比较，你会发现主耶稣基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是这四本福音书里所记载的唯一一个神迹。当然如果你说把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复活看作神迹的话，那个另当别论。四本福音书都记载，可见这件事情非同小可，我们一定要来看一看。我们首先来看第六章的一到四节，经文是这样的：这是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尼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这几节经文交代了这件事情发生的背景，包括时间地点和人物。不过其实还有一些很重要的跟这个事件相关的背景在这里没有交代。在这里呢只用了几个字，这是以后，用这几个字来代替。那么这是以后究竟指什么呢？其实我们可以从另外的几本福音书里来找一找这是以后究竟指什么。其实如果你去研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同时在这个事件之前发生了两件很重要的事件，发生了两个很重要的事情。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施洗约翰被大希律杀了。那么你根据这个马太和马可的记载，施洗约翰为什么会被希律斩头呢？是因为他得罪了这个大希律的情妇这个希罗底。那么这个希律为了讨好这个情妇就把施洗约翰给杀了。那么我相信这个施洗约翰被杀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众人中间，传到了这个门徒中间。我相信这个事件对这些门徒的心里产生了很大的震撼，原来跟随耶稣有可能丢命的。弟兄姐妹们，今天也一样，我们跟随耶稣一样可能丢命的。所以在面对这样生命威胁的时候，我相信主耶稣真的有必要带这些门徒到旷野去，让他们来学习怎样来仰望满有能力的主。同样我们一样的，我们也要来学习怎样仰望满有能力的主。还有另外一个没有交代的事件，也就是说在这个事件之前，主耶稣基督差遣了十二个门徒，让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去传神国的道。而且呢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赐给他们有能力有权柄，让他们可以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有这样的能力，你今天会怎样？你可能连自己是谁你都忘记了。你以为你有能力，
你以为你有能力去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错了。赐给你能力的是那位有能力的主。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耶稣基督将他们带到旷野，让他们再去回顾一下，让他们来学习仰望那位蛮有能力的主。我们再回到刚才读过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呢，有许多的人，他们从各城各乡出来来跟随耶稣。他们为什么要来呢？他们为什么要来？他们要来看耶稣的能力，因为耶稣能够医病，他们看到的仅仅是这样的能力，仅仅是要得他们想得的好处。虽然我们看到他们非常有热情来跟随，甚至可以说到一个地步是奋不顾身，不过圣经却告诉我们，这群人来跟随耶稣仅仅是为了得好处。弟兄姐妹们，对我们的提醒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跟随耶稣？我们为什么要来跟随他？我们来请大家再来看这个经文，在第四节的时候特别交代了一个时间的背景，就是讲到那个时候是逾越节快到了。那么逾越节在当时的人心目中是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提到逾越节，他们马上想到什么？想到神的拯救。今天如果你去读圣经，你也知道逾越节代表什么？代表神拯救，神要将他的百姓从埃及拯救出来。那么以色列人从埃及出了埃及，过了红海以后，他们是不是马上就到达了迦南美地？没有，他们还要在旷野漂流了40年。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他们最缺乏的是什么？没有东西吃啊，那旷野里什么都没有，吃什么？所以神就天天降马了来给他们吃，所以他们要天天仰望神的供应。弟兄姐妹们，这和本处的经文所记载的这个事件其实非常的有关联。这些众人来到了旷野，他们就遇到了一个困难，没有东西吃，他们需要神来供应。同样，我们今天这些已经蒙神拯救的人，我们在信主之后，我们一样有很长的一段旅程，我们这个门徒的道路怎样走？因为神并没有在我们一信主就把我们踢走，神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来为他传讲福音，来为他做见证，让我们在这样一个试炼之中，在这样一个世界里边，我们可以来坚守我们的信仰。所以弟兄姐妹们，当年的12个门徒，他们在面对挑战和危机的时候，要来仰望蛮有能力的主。其实我们也一样，我们需要每天都来仰望蛮有能力的主。我们继续来看第5到6节，经文是这样讲的，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这样行。我们看到第6节特别强调说他自己原知道要这样行。很显然，当主耶稣基督问腓力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的时候，他自己心中早就有一个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其实如果你仔细去思想这2节经文的时候，如果你仔细去思想，你会发现这些经文帮我们打开了另外一个视角，我们有另外一个视角来看问题，也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视角。同样是众人没有东西吃，这个事件可能在门徒的眼里觉得是一个天大的困难，但是在主耶稣的眼里呢，在主那里却已经早就预备好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这就是主的视角。同样今天很多事情对我们来讲，可能我们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不过在主那里 早就有了解决的办法，而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怎样将我们的困难带到主的面前去，我们把它交给主，这是我们要思想的。我们可以继续来看经文，看门徒他们是面对这样一个难处，他们是怎样反应的。我们来看七到第九节，经文是这样的，腓力就回答说，就是二十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就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那我们读这个经文就可以发现，原来门徒面对困难的时候和我们一样，他们显得非常的无助，非常的无奈。我们仔细来看一看腓力和安德烈是怎样来反应的。那腓力就说，就是有二十两银子的饼叫众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腓力是一个很典型的空想家？为什么这么讲呢？他面对困难的时候，他的办法就是空想，也就是说把他的问题，把这个困难留在脑袋里边，用想象出来的一些办法试图去解决问题。表面上看好像是要去面对这个困难，实际上是在敷衍，实际上是在敷衍，因为这些空想仅仅是停留在自己的脑袋里边。其实呢，我们很多时候面对困难也是这样，我们可能在那里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我们东想西想，发现这也行不通，那也行不通，最后把自己弄得真的是很无奈，很无助，很可怜，因为我们在那里空想，我们没有把问题真正的带到主的面前去。这就是我们的问题，这就是我们遇到的很大的挑战。腓力就是这样，腓力就是空想，就算当时有了二十两银子，你去哪里买那么多饼，对不对？在当时主耶稣基督那个时代，有没有 Costco 这样的地方你可以买大批量的食物给那么多人吃呢？一定是没有的。所以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这是一种空想。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从腓力这样讲，你就知道他觉得解决这个困难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他面对问题所表现出来的无奈。那么安德烈呢？安德烈和这个腓力的空想不一样，安德烈是一个有行动力的人，他有行动，他马上可能走到这个人群中间，就在那里喊，哎，有没有谁带吃的东西来，有爱心一点，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他可能声嘶力竭，在那里叫了半天，发现众人都无动于衷。这些很老练的人，对不对？就算有吃的也按兵不动。最后一个小孩子按捺不住，没有经验嘛，是不是？没有人生经验，就拿出了五个饼两条鱼。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时那个场景，一个小孩拿着五个小小的饼两条小小的鱼，是不是很尴尬很滑稽？五个饼两条鱼怎么喂饱那么多人？怎么可能呢？不可能的。不过我们忽略了，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我们就忽略了神可以使用我们小小的摆上成就奇迹。圣经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主耶稣基督的答案，在第10到15节，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经文就直接告诉我们，主耶稣叫众人都排下来，一排一排坐下来，大家都吃饱了，大家都吃饱了，不是吃一点，不是像腓力空想的那样叫众人吃一点，他是叫众人都吃饱了。不但如此，众人吃饱以后还有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这就是这个事情的答案，这就是在面对这个天大的难处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却轻松地解决了。弟兄姐妹们， 今天你的难处是什么？今天你的难处是什么？你有没有真正将你的难处交给主，让他来帮你解决？千万不要像腓尼那样，只是陷入一种空想。我们自己在这里想办法，我们自己在想办法。我们也不要像安德烈那样，以为这个小小的五饼二鱼，那不可能喂饱那么多人。神可能使用你摆上了那一点点，你付出了那一点点，你迈出了那一小步，成就奇迹。更不要因为挑战太大，我们就失去了为主做工的热情和心志。因为当你在做主所吩咐的时候，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在主那里早就已经有了出路。这就是我们的主。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在上个星期五，我在教会参加我们的团契，那个聚会呢是一个分享，让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过去是怎样来经历神的。那么我们国语堂有一个美国来的弟兄叫 Rob 的中文非常好，他是一个美国人，我相信我们中间可能有些人见过他。这是一位非常爱主的弟兄，而且呢生命也很有见证。他就分享他小时候所经历到的一件事情。他的爸爸是一个这个代课老师，大家都知道代课老师，代课老师就是有课，老师有缺的你去代课，所以工作不稳定，工作不稳定很自然收入也不稳定。那么有一天呢， Rob 就发现他的妈妈在和他爸爸吵架。为什么吵架呢？因为那天他们家实在是揭不开锅了，晚餐没有任何的食物，没有东西来给家里人吃，所以他妈妈真的是很失望很伤心，就跟他爸爸抱怨。不过 Rob 弟兄他就说呢，他那一天到了晚饭的时候，他的爸爸就吩咐他们家的几个孩子，就像平常一样把盘子餐具在桌子上都摆好。他的妈妈就非常的生气，非常生气，就跟他爸爸讲说，你明知道没有东西吃，为什么要骗这些孩子们？那不是让他们很伤心很失望吗？不过呢，他的爸爸非常坚持，邀请全家人坐在桌子旁边，而且全家人坐下以后，他们手拉手为桌上的食物感谢神。真实的事情，为桌上食物感谢神。那么 Rob 弟兄他就说呢，说他的爸爸带他们祷告，这是他在他记忆中所做的最长的一个谢饭祷告。他的爸爸就一直在那里感谢神，一直祷告，一直感恩，一直祷告，一直感谢神。在他们祷告之中，突然听到敲门声，敲门声，打开门一看，原来是一个邻居。这个邻居手上拿着一大盘的食物，拿着食物就问他们家可不可以帮忙把这些食物吃掉。对一个没有食物吃的家庭来讲，这个忙容不容易帮？太容易帮了，对不对？所以他们很开心有东西吃了。不光这样，后面还拿来了很多原来这个家庭在举办教会的这个圣诞节晚餐，大家都带了很多的食物，最后食物多得吃不完，大家都在那里发愁怎么处理。这个时候有人想到了这个可能有需要的家庭，就把食物送过来了。那么 Rob 弟兄他在那个时候他说，那一顿饭是他在有记忆中的最丰盛的一顿晚餐。这就是神的供应。当我们来仰望蛮有能力的主的时候，你会发现主能够解决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难题。我们只要凭着信心把困难交给主，他必成就。我们来看今天经文的第二个部分，16到21节，主耶稣为门徒来平静风浪。经文是这样的，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 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门徒摇橹越行了十里多路，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我们可以想象，在一个漆黑的夜晚，那个海面上是狂风大作，而且那个海水是上下翻腾。我们可以想象那些惊恐的门徒在船上，他们拼命的拼命的划，拼命的划。不过不管他们怎样的拼命，那个船好像就浇在那里不能动。而且在那个黑暗的夜晚里边，他们不知道对岸在哪里，看不到。圣经的描写非常的有画面感，而且我们来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仿佛经历过，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有的时候你拼命划，可是看不到对岸在哪里。特别是当我们在困境之中的时候，我们看不到方向，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尽头，我们在挣扎，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走出来。因为我们在困境之中的时候，我们会迷失方向。不过如果你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经文告诉我们，当他们欢欢喜喜将耶稣基督接到船上的时候，船就立时到了他们想要去的地方。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将耶稣接到我们生命之中的时候，我们就立时到了我们想要去的那个地方。不过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思想，你人生的目的地究竟在哪里？你人生的目的地究竟在哪里？你想耶稣基督把你带到什么地方去？你有没有将耶稣基督接到你的船上？当我们来比较这两个神迹的时候，我们来比较五饼二鱼和耶稣平静风浪这两个神迹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这两个神迹的起因是不同的。什么意思呢？五饼二鱼是因为众人他们来主动的来找耶稣，他们到了旷野导致没有东西吃，所以这个困境是因为人主动的行动导致的一个困难。而平静风浪，你仔细去研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是主耶稣催促门徒在夜间渡海，以至于他们在海上遭遇狂风大浪。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跟上这样一个思路。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因为众人的一个行动导致在旷野没有食物吃，是因为众人的行动而产生出来的一个困境。而后面的平静风浪呢，却是由耶稣策动的，是因为他吩咐门徒在夜间渡海，所以他们遭遇了这样的困境。我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我想讲什么。如果简单讲呢，就是说有些困难可能是我们去跟随耶稣我们会遭遇到这些难处，还有一些困难是因为我们要来顺服主的吩咐，我们来顺服主的吩咐的时候而遭遇到的一些挑战。你会当我们把这两个事件放在一起来比较的时候，你会发现非常类似我们走这条门徒道路的经历。当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当我们刚刚信主，我们来跟随他一定是有挑战有难处。当我们信主有很长时间，有一些时候以后，我们立志要来顺服主的时候，你所遭遇到的挑战一定会更大。当你要顺服神顺服他的命令的时候，你一定会遭遇到更大的挑战。不过这是圣经给我们看到，不管在哪一种危机之下，任何一种危机在主那里早就有了答案，因为主是信实的。无论我们的生命经历多么大的困难， 他都会负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只要注目仰望蛮有能力的主。弟兄姐妹们，我相信我们中间可能有些是信主不太久的，一定也有信主很多年的。我们如何在生命之中来经历这位蛮有能力的主呢？或许当我们在刚刚决志信主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想过，原来跟随耶稣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跟随耶稣是需要付上很大代价的。那么侍奉主，为主做见证，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的跟随主，这些都不容易。不过呢，当你来仰望这位蛮有能力的主的时候，主就来给你加力量，他会引领你不停的往前行。或许我们中间很多人信主很久了，或许今天神感动你，你愿意为神更多的摆上，你愿意更多的参与教会的服事， 你愿意更多在圣经上下功夫，你愿意更多在你的职场里边来为主做见证，你愿意为着主的缘故，在你的婚姻，在你的家庭里，你来舍己为主做见证。我相信当你来照着主的吩咐这样做的时候，你立志要来讨主的喜悦的时候，一定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一定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不过当我们来仰望这位蛮有能力的主的时候，我相信他能够解决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难题。我们只要凭着信心把我们的困难交给主，他必成就。当我们研读耶稣基督平静风浪这段经文的时候，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我们去思想。在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耶稣是催促门徒在夜间渡过加利利海。我们不妨来看看经文是怎样讲的。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16-18节，经文是这样写道：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在马太福音第14章22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叫他等他叫众人散开。当我们将这两处的经文放在一块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是主耶稣基督催促门徒在夜间渡海。这样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耶稣要叫门徒在夜间渡海呢？难道他不知道晚上的加利利海有多么可怕吗？我想在这里我必须给大家介绍一点背景知识。加利利海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在这个海平面以下很多，而且在当地的人都知道这个海，加利利海有个特点，就是会突然的狂风大作，突然的变天，让情况变得非常危险，特别是在晚上，特别在晚上更加的危险。因为加利利海的北边有一座山叫黑门山，大家都知道诗篇里面讲的黑门的甘露，对不对？黑门山的山顶终年积雪，海拔大概海平面以上2800多米，很高。山顶上常年积雪就一个问题，山顶上的冷空气会突然下降，冷空气突然下降的时候，这样的话产生强烈的这个气流，在海上突然就是波涛汹涌，这个变得非常的危险。尤其在晚上，在晚上渡过加利利海是非常危险的。那么这样我们就不禁要问，难道主耶稣基督不知道危险吗？不要忘记主耶稣是那里的人哦。那为什么他明知道有危险，他还要在夜间催门徒渡海呢？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来看一看马太福音刚才读过的经文，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你会发现在主耶稣基督的命令后边跟着有一个应许，主耶稣已经应许他们，他们会到那边去。 他们会到哪边去。虽然门徒在夜间渡海很困难，不过主耶稣基督已经应许他们，他们一定会到达目的地。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难道主不知道我们在世上多么危险吗？难道主耶稣基督不知道我们走这条门徒道路多么不容易吗？难道主耶稣基督不知道我们顺服他的命令有多少挑战吗？我相信主一定知道。不过主耶稣基督早就应许我们，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要叫你们在我里边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就是主的应许，主已经为我们胜了世界。虽然我们在世界上有苦难，但是我们可以放心，我们只要在他里边的时候，我们就有平安。感谢主的应许，在我们追求主、侍奉主的道路上边，必须经历很多挑战，但是请不要忘记，主是信实的，无论我们的生命经历多么大的困难，他都会负责。我们只管专心的仰望蛮有能力的主。大家还记得我在最开始的时候给大家讲到今天的启发课程来了一位老先生，他不光在一开始就宣跟我讲他不会信耶稣的，而且他还有很严重的听力障碍，以至于他要他信主似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从我自己个人的角度，我非常希望他能够信主，这样一个与世界隔绝的老先生，他实在需要基督的爱，他需要弟兄姐妹的爱，他需要到这个温暖的教会大家庭里。不过我的自己的经验告诉我，要这位老先生信主绝对不可能，除非出现神迹。弟兄姐妹，在今天启发课程的最后一刻，奇迹发生了，这位老先生信主了。这位老先生信主，不但如此，这位老先生虽然他听力很不好，他坚持参加我们的纪要真理课程，坚持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没有一次缺席的，没有一次缺席。主耶稣能够将不可能变为可能，主耶稣要借着我们经历的各种挑战，借着我们经历的各种难处，让我们知道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弟兄姐妹们，你愿意来体会吗？你愿意来经历吗？你愿意来仰望这一位蛮有能力的主吗？好，我们把时间交给主席。